夏曦和卢东升领导的红七师接连打败仗，形势相当不妙啊。为此夏曦急的是满嘴燎泡，再加上感冒是一病不起，把卢东升给愁的，请示没法请示，商量又没法商量。他冷静的一分析这形势，必须找贺龙去，两路人马还归为一队，形成一个拳头，要再这样分离下去，非被敌人给吃掉不可。但是他做出决定之后，想法得找贺龙啊，在哪儿呢？他就派出侦察员四处侦察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侦察员回来了，跟他说，说军长他们呢在鹤峰宣恩一带。哎呀，卢东升听了心里头挺高兴，总算找着红九师了，也没法跟夏曦商量了，因此一声令下是拔寨起营。上哪儿去？找贺龙去。咱们再说说贺龙他们这边，贺龙和关向英啊和夏曦分手之后，带着红九师和教导团在鄂川边山区活动，开辟新苏区。但是经过几场大战之后，红军减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。这时啊，贺龙和关向英都觉得红军分开活动是错误的，容易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，便又向鄂西边境转移，打算尽早同红七师会合。到了1933年12月中旬，红三军的第七、第九两师终于在湘鄂西的山区会师了。哎呀，见着面，大家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虽然两军会了师，可国民党军依然占领着湘鄂边，苏区没能恢复士气，没能振奋，反围剿虽归于失败。尤为严重的是，同中共中央一直没法取得联系，部队就在大山之中啊，消息闭塞，真好像瞎子一样。这时候的条件是格外的艰苦。夏曦的病啊还逐渐好了，这个人的抵抗能力还挺强，可是他看见眼前的形势，情绪相当低落呀。苏区的丢失，敌军的反复围剿，仅有不到3000人枪的部队是东游西转，伤病员没法安排，寄养困难，地冻天寒。特别是由于党团组织的解散，军中失去了骨干力量，不少人感到是前途渺茫啊。有人挂枪逃走开小差了，那些没走的人也无时不在思索，白色恐怖这么厉害，那红旗业还能扛多久啊？雨雪风霜，星火岂能燎原呢？啊，我心里头画了问号了。贺龙见夏曦整日的紧锁眉头，便劝他，老夏呀，你发什么急呀？现在我们不还有3000来人吗？这个队伍不算太小了，比起我当初两把菜刀砍盐局的时候，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拉队伍那时候，那力量强出多少倍去？你愁啥？夏曦看了一眼贺龙，长叹了一声，哎，胡子，我所愁者革命何时方能成功啊。贺龙没有正面回答夏曦的话，而是说，老夏呀，那咱就开个会吧，研究一下部队今后的行动吧。行行行，你的提议很正确。当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移到了湖北西部的大村。12月19日，中央分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，讨论了 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失败教训和下一步红军的任务。在这个会上，夏曦又提出第五次肃反，这次贺龙可不依了，他是斩钉截铁地说，肃反一定要停下，发现反革命再说，这个今后你不要再提了。关向英也提出来自己的意见，关向英说，湘鄂边苏区的失败，夏曦同志应该负主要的责任，一是不该将七九两师分开行动，红三军本来力量就弱，分开之后力量就更弱了，二是不该把游击队和苏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编入七师，取消了地方武装力量，使地方团防恶霸势力猖獗起来了。卢东升也给夏曦提了意见，说他主观主义，到了这个时候夏曦啊对大家的意见都承认，不住的点头，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。本来大家对夏曦一肚子不满，一看夏曦承认了错误，众人的气儿也就消了。夏曦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？就因为他一次次的碰壁，把他给碰的认头了，软了，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。接着红军内部又开始讨论下一步向哪里发展，关向英提出要向川东的潜江地区发展，因为潜江地区啊位于四川的东南边缘，而且潜江县境内山峦重叠，沟壑纵横，敌人的统治力量很薄弱，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。大村会议刚结束，侦察员就传来消息说，川军呢运送了大批的军火物资到潜江县城。贺龙一听乐坏了，你再说一遍。报告军长，川军呢运送了大批军火物资到了潜江县城。各位啊，听见没有，川军竟然把肥肉送到咱们嘴边来了，咱不吃都不行啊。贺龙当即部署部队进攻，敌人在潜江的守军呢只有两个营左右，哪能挡住贺龙的进攻啊？结果敌人让红三军一顿胖揍，损失了一半还多，川军那些运过来的军火还没等开封就成了红军的慰劳品，红军就占领了潜江。这个地方贺龙早年曾经来过数次，在1922年的时候，他随石清扬入川讨贼，部队驻潜江的开元寺内，当年他在潜江之时修桥补路，建学堂，办工厂，这些措施深得老百姓的赞颂。如今众百姓听说贺胡子贺龙的红军来了，是欢喜非常啊，夹道欢迎。贺龙下令打开监狱，放出关押的穷苦百姓，逮捕了土豪劣绅，没收其家产，分给老百姓。时值隆冬，寒风凛冽，那个冷劲儿就甭提了。红三军的将士虽然衣服单薄，却把打土豪所得到的棉花送给衣不遮体的穷苦百姓。红军的这些措施，这些行动，使得老百姓是深受感动啊，纷纷颂扬红军是仁义之师，更颂扬贺龙之德，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红军。贺龙到了潜江，还不忘看望他当年赶马帮时结交下的穷朋友，什么南街的李二狗，北街的张武生，东街的孙大胆，西街的吴老幺，水车坪的石作之，十字街的贺兴顺，等等等等。大家见贺龙登门看望他们，都欢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穷在街前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呢。不管怎么说，贺龙是一军之长，不忘旧情，竟登门来看望这些穷哥们儿，人们能不受感动吗？打这之后， 红三军就住在钱江进行休整。但是没过几天，侦察员跑来报告说，川军派了两个师要进攻钱江。贺龙一听情况可不妙啊，红三军现在的番号虽然是一个军，但充其量也就是三千挂零的人，武器装备都不行。于是跟夏曦商议，看来敌人来势凶猛啊，我当避之。夏曦听了贺龙的建议是频频点头，又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红三军游击于川鄂湘边界。决定之后，第二天红三军就主动地离开了钱江县城，留下了少数干部负责照顾秘密留下的伤病员。主力走了以后，这些干部慢慢地在此地发展群众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，后来啊，竟发展成了一个独立团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贺龙率领红三军离开钱江之后，便向鄂西游击。可是敌人势大，红军几度转移，最后进入了湘西龙山界内。红三军呢，进了龙山县以后，日夜游击，是东挡西杀，甚是疲惫。部队减员也得不到补充，伤病员没有治疗的地方，只能寄放于百姓家中。军队中的党团组织、政治机构都解散了，政治工作没人抓了，一切都是行政命令。各级司令部也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，师里只有一个师长、参谋长和两个文书，参谋人员都取消了。管理科呢，只有几名差遣和两个写标语的。一句话，红三军只剩下了红军这面旗帜啊。湘鄂川黔的山区，这冬天呢特别的寒冷，雨、雪、霜、雾时时袭来呀、啊。风刮过之后，结了冻的树枝摇得嘎嘎直响。干部战士们穿着破烂单衣，打着赤脚。您听明白了，这么冷的天还光着脚丫子呢，日夜在这山野中是钻进钻出，那个困难的劲儿，那个艰苦的劲儿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、啊。单说这天，贺龙正在屋里头抽烟，有人呢向他报告说，故友前来看你。贺龙就一愣啊，故友那就是老朋友呗，那能是谁呢？他就仔细打听，这人叫什么名字？报告的人向他说，此人姓熊，叫熊共清。您可听明白了，熊共清啊，正是他的到来，竟使贺龙在35年之后上蒙不白之冤呢、啊。熊共清何许人也？他字叫瑞灵，当年曾在宁乡县的法场上救过贺龙一命。后来贺龙在李州任镇守使的时候，熊共清又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贺龙的身边。现在啊，熊共清的女婿叫赛琴慧，已经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高参了。他这个老丈人可是享了福了，也不知道这个熊共清这脑袋在想什么，他竟然和他女婿说，他可以凭借和贺龙当初的关系说服贺龙投降国民党。他这女婿听完了之后，把这事儿向蒋介石报告了。蒋介石一听高兴坏了，真能做到，贺龙要能投降我，那是真是大喜事儿。因此蒋介石还特殊接见了熊共清，表扬了他几句。哎呦，这熊共清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他向蒋介石打了保票了，只要满足贺龙的需要，我凭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，肯定能把他拉过来。蒋介石大喜呀、啊， 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件事，我必有重赏。哎呀，总司令，你就放心，你就等着听喜信吧。这熊共青在蒋介石面前打了保票了，自然是格外的卖力啊。他给贺龙啊先写了封信，求人辗转交到贺龙的手上。再说贺龙得这信儿就是一愣，一看还有封信，他更发愣了，赶紧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瞧，上边写的是云清将军会见，命相一别，弹指近十载矣。先闻云清北伐，功勋卓著，瑞陵甚为欢悦。后闻云清入了赤党，行逆道，甚为汉之。今闻云清龙入浅滩呐、啊，瑞陵连清之才，特在蒋公介石面前保荐云清将军弃暗投明，重步人生。介公甚慕将军之才，言明以往如烟云掠过，并愿以重任委之，想云清乃深明大义之人，必不辜负介公一片苦心，如蒙赏光，瑞陵愿与云清面会。下边写着熊共青。贺龙看完了之后是双眉倒竖，虎目圆睁啊，心说老东西，你做梦吧你、啊、别看我们现在遇上了困难，我革命的决心绝不动摇啊，少跟我来这套。哎呀，气归生气，但是贺龙抽了一袋烟之后慢慢的冷静下来了，他向旁边的警卫员说送信的人在什么地方？在村外的等着呢，好生款待，请他下去休息，想一切的办法让他吃饱休息好。警卫人员把人带走了，进行安排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贺龙把关向英请来了。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贺龙一笑，老朋友，嘿嘿，什么事儿都有啊，居然还有人想要策反我，真是瞎了他娘的狗眼。要说做官，汪精卫给我的官也不小啊，我贺龙自从投身共产党就没想到高官厚禄。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问贺龙，你无端的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哦，关向英接过来仔细观瞧，这才明白，哦，熊共青他要策反你，让你投靠蒋光头，对，一点都不假，要不怎么骂大街呢？蒋介石瞎了心，他瞎了眼，他们想策反我连门都没有。哎，向英啊，我把你请来啊，我倒有个打算，咱们连日来都钻在这湘鄂川边大山里头，同中央又失去了联系，对各苏区、对敌人、对国内外的各方面情况全都不了解，我看不妨啊请熊共青来一趟，我们通过他也好了解了解外边的情况，等了解完了之后再把这老家伙给做掉了，也为老百姓除掉一害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关向英听完之后频频点头，云清啊，你打算不错，只是我们还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，等分局批准了我们再行动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去分局。当下贺龙去了夏曦那里，把熊共青的信给他看了，然后说了自己的打算，就问老夏，是否可以让熊共青来龙山，我们通过熊共青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。夏曦这时候也正在发愁，跟外边的世界失去了联系，好像瞎子好像聋子， 听完了贺龙的建议是非常高兴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就接受你的建议，让熊共卿来吧。项英呢是什么态度呢？他也同意这么办，那行了，那就通过了。你马上给他写个回信吧。行了，这贺龙啊就委托关向英执笔给熊共卿写了封回信，信中是这样说的：瑞灵公台谏，会书悉，蒙公错爱，不胜感激。公欲来龙山，云卿当拱手相候，顺速大安。贺龙12月30日。写完了之后交给那个送信的人，告诉他转交给熊共卿。那个人高高兴兴的走了。书说简短，送信人回到了长沙，见着了熊共卿，把贺龙的信交到他手上，说了来往的经过。哎呀，老头子看完信之后乐得浑身的胖肉直发颤呐、啊！哈哈哈！大功成了一半的啊！熊共卿心里的盘算，真要是把贺龙给说服了，贺龙要投靠了蒋介石，我立下特大的功劳，今后是飞黄腾达呀！别看我老了，我是老运亨通啊，这个险冒一冒值得，值得呀。于是他带着重礼，光这礼品就拉了3车，他带了50名保镖前呼后拥，要亲自去会见贺龙。哎呀，一开始这道好走，以后进了大山了，这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。别看他坐在花杆上，他一身的胖肉，那玩意儿也难受。他看了看这地方，这是山岭相接，森林密布啊。心说贺龙啊贺龙啊，可惜你是个帅才呀、啊，你何苦受这份洋罪呀、啊？看来呀、啊，我说服他肯定有把握呀。又过了一天。就来到贺龙的驻地，叫次言堂。他一看这村庄这个破劲儿，就甭提了，真是穷乡僻壤啊！哎呀，心说我给贺龙写了封信，龙入浅滩，这是恰如其分呐、啊，真是这么回事儿啊！他心想，马上就要见到贺龙了，是格外的激动。